上个主日我们看过十九章上半章所记载的天上的众天使众圣徒的大颂赞，今天我们要看的下半章就是我们前面所读的这一段，记载的是耶稣再来以及世上的魔鬼军队被歼灭。第十一节记载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天开了，出现一位骑白马的骑士。启示录六章二节记载第一个印被揭开的时候，也有一位骑白马的骑士出现。但是六章二节所说的那位骑白马的骑士和九章十一节所说的不相同。六章二节所说的那位白马骑士象征上帝要用来审判世界的军事力量。九章十一节所说的白马骑士是指耶稣本身。约翰看见天开了，有一位骑白马的骑士出现，那是象征耶稣要从天降临，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耶稣再来。从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看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有四个名字。这段经文给你看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有四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就是十一节所记载的，他的名称为忠信和真实。忠信在原文的意思是绝对的可靠，真实在原文的意思含有绝对的真实，绝对没有虚假。唯有耶稣上帝的儿子才配得称为绝对的可靠，绝对的真实，绝对没有虚假。这位有这个忠信和真实名字的耶稣，他要按公义审判和作战。耶稣来世上施行审判是不信人情，不受贿赂，无论是谁，凡是违背上帝的真理，践踏上帝所立的救恩，都要被审判。耶稣展开战争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他是为公义而战。耶稣不为徇私而审判，不为自己而征战。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仇敌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预备和仇敌作战之前，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我是为什么而战？为了争一口气而战吗？为了保存的面子而战吗？为了要扩充自己的权力而战吗？如果是这样，不能得到耶稣的帮助，因为耶稣基督绝不会为这样的事情来征战。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是，当我们看到有人践踏真理，看到有人受到极不公义的对待和极不人道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勇气挺身而出为真理为公义而战吗？世上的人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我们常常怪人家多管闲事，但是当一位基督徒真正看见有人受到极不公义的对待，极不人道的对待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挺身而出为公义为真理而战？有人看到邻居在伤害女佣，有人看到邻居在虐待家中年幼的孩童，他们打电话报警，这种行动带着为公义征战的精神。为公义而战是跟随耶稣的脚中行。耶稣第二次来世上的时候，他名称为忠实、忠信和真实，他要按公义审判和征战。这是耶稣第二次来他的第一个名字给我们的启发。 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名字，在十二节下半节，我又看见十二节下半节，他的眼睛好像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皇冠，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这名字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认识。耶稣有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名字，这是表示耶稣本身的奥秘，只有耶稣本身才知道。好像耶稣有神性也有人性，这样的奥秘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认识。还有耶稣做事有独特的权能和智慧，他做事的独特权能和智慧也不是 每一个人能够真正认识的，或者说没有人能够真正认识耶稣做事那个独特的能力和智慧。人是有限的，如果耶稣不显示他自己，没有人能够知道耶稣的奥秘。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七节记载，耶稣说，除了父没有人能够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以外，没有人能够知道父。除了天父上帝，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儿子耶稣的事情。除了耶稣基督跟他本身愿意去指示以外，也没有人能够知道上帝的事情。人有限，如果耶稣不向我们显示，不向我们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能够真正的知道，真正的认识。我们读圣经听道理，有时候真的有些地方我们不能明白，不能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人的知识，那有限的知识不能够理解，就把它看为是不可信的。我们要承认人的有限，我们要在耶稣的面前谦卑地承认我们的有限，承认我们有限的知识不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的伟大和奥秘。因为耶稣有一个名字，他还没有让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名字。耶稣的第三个名字在第十三节的下半节，十三节，他身穿一件浸过血的衣服，他的名字称为上帝的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一个名字叫做上帝的道。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什么？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道就是什么？这道就是，你们背圣经只背上半节，没有背下半节啊。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道就是上帝。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约翰福音所说的那个道成了肉身，就是上帝成为耶稣，或者耶稣成为人，道成了肉身。因此这个启示录这边就说，耶稣将来的时候，他一个名字叫上帝的道。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是从上帝的道而成的。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话。在犹太人的观念里，人的话不只是一个声音而已，而且带着力量。我们可以用创世纪二十七章所记载的一件事情做例子来看。以撒年老眼花的时候，要给他的大儿子以扫祝福，那么他的小儿子雅各就冒充他的哥哥以扫，来骗取这个爸爸的祝福。那么爸爸眼睛昏花，把小儿子看成大儿子，就给他祝福了。所以那个大儿子以扫来的时候，知道爸爸已经给弟弟祝福了，他就对爸爸说，那你就再给我祝福吧。圣经怎么记载？ 圣经记载，雅各对以扫说，我已经给你的弟弟祝福了，那个福气已经归给他了，不能够再收回来了。那话语一出，驷马难追，就是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带着力量一出去，已经成就了，你再拿不回来了。在犹太人的观念，原理不只是声音，而且是力量，说出来他就成就。人的话尚且如此，何况上帝的话呢？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到，上帝创造天地是用他口中的话来创造。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说水跟陆地分开，事就这样成了，水和陆地就分开了。他命立就立，他说成就成。上帝的话带着无比的权威，无比的能力。启示录这里说，耶稣第二次来世上的时候，他的名称为上帝的道，这是表示耶稣第二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也带着无比的权威，无比的能力。他所要做的一切事情只凭他口中的话，他不用物质的刀剑来击杀仇敌，就像圣经所说的，他用口中的剑来击打列国。口中的剑，按照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上帝的话像两刃的剑，上帝的话像两边锋利的剑。所以耶稣用口中的剑击打列邦列国，那是用上帝的话在击杀仇敌，歼灭仇敌。耶稣基督来第二次来世上，他的名字称为上帝的道，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完全是权威性的、能力性的，凭着他口中所说的话，他说什么就成就什么。耶稣第四个名字在第十六节，第十六节，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号。把衣服写在把名字写在衣服上和大腿上，把名字写在衣服上，大概我们可以理解。然后我们看到有人把名字绣在他衣服上，学校也叫学生把学校的名、学校的校徽、徽章绣在衣服上。那有人把名字写在大腿上吗？如果你想到什么纹身啊、刺青啊，我大概哎，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注意，他都是把他所爱的人写在自己的身上，他没有写到自己的名字。这个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他大腿上，那是什么意思呢？据说犹太人古老的习俗，看大腿是人全身力量汇合集中的 地方，人全身的力量它汇集在那个两个大腿上。所以在家中长者要发誓，那么要找一个按手宣誓的地方，找什么地方？就找那个长者大腿底下。你可以从创世纪二十二章那边的记载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要差遣他的老仆人去为他的儿子娶妻子，但亚伯拉罕不要去找一个外族人来做他的媳妇，所以他就对他的老仆人说，你一定要到我们的本族以色列人的当中娶本族的人做妻子，你一定要这样做，你要发誓哦。那么这个老仆人就发誓，他发誓的时候他双手就放在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那是表示他是在一个有能力的地方发誓，他的宣誓是有能力的，而且他有力量去照着他所说的去做。宣誓是表示我所说的我要做，首先用在大腿底下宣誓，是表示这个宣言誓言是有能力而且有力量去做的。耶稣的名字写在大腿上，那是表示耶稣是信实的，是守信的，而且他有能力按公义来审判，他能有能力来执行审判。 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耶稣第二次来，有这四个名字。他也看到耶稣第二次来那个耶稣的形象。耶稣第二次来的形象跟他第一次来那个圣诞节所纪念的耶稣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所读的十一节是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那骑在白马上的等等。约翰被一匹白马所吸引，他看见耶稣就骑在白马的上面。耶稣骑在白马上面，象征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以勇猛威武的战士的姿态出现。耶稣第一次来是降生在卑微的马槽，他长大以后是骑着谦卑的骑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耶稣第二次来是骑着白马，威武的荣耀的列天而降。耶稣第一次来是来拯救罪人，耶稣第二次来是要来审判罪人。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真理，看到这些预言，那我们现在就要抓住机会。我们现今是处在耶稣第一次来跟耶稣第二次来的中间，我们应当在耶稣第二次还没有来，还没有执行他审判之前，抓住机会离开罪恶，信靠耶稣，免得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会受到那可怕的审判。吸引约翰注意的耶稣的第二个形象记载在第十二节，他的眼睛好像火焰。耶稣这个形象，他的眼睛吸引了约翰，他看见他眼睛好像火焰，这是表示耶稣第二次来，他要来审判世界。他的眼睛是明亮的，他看透万事万物万人，他洞悉隐情。今天你可以骗我，我可以骗你，但是在耶稣基督如同火焰的眼睛，没有一样罪恶能逃得过，没有一样事情能避得开他的审判。引起约翰注意的第三样事情也是在第十三节，他的眼睛好像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皇冠。耶稣第一次来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罗马兵嘲弄他，羞辱他，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头上。耶稣第二次来是皇冠戴在他头上，是皇帝的冠冕，而且不是一顶，是有许多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这是象征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做万王之王，是做万主之主，他有极大的权柄，他有极大的荣耀。第四样吸引约翰去注意的耶稣的形象在十三节，他身穿一件浸过血的衣服。他看见耶稣显现他穿着浸过血的衣服。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六节提了一个问题，你的衣服为什么有红色的呢？你的衣服为什么像个踹在亚酒池的人的衣服一样呢？答案是，我在愤怒中把他们踹下，我在烈怒中把他们践踏，他们的血就溅在我的衣服上。这经文指出，那个人的衣服有红色的血迹，是因为他把仇敌践踏在脚下，使仇敌的血就溅到他的衣服上。把仇敌践踏在脚下，溅到他仇敌的血喷射出来，表示他完全打不了仇敌，他完全胜利了。约翰在异象中看到耶稣穿着浸过血的衣服，那是象征耶稣已经完全把仇敌打败，耶稣完全胜利了。耶稣穿着一件浸过血的衣服，好像一个将军穿了一件染着血的战袍从战场凯旋回来，他是一个完全胜的君王的姿态出现。 约翰看到世界末日，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他的形象有这四样被他所吸引。约翰看到耶稣的名字，看到耶稣的形象。除此以外，约翰也看到耶稣第二次来获得完全胜利的状况。所以17节到21节这一段就是记载耶稣获得全胜利的状况。17节到21节这段经文和16章12节到16节的哈米基多顿大战是有关联的。16章所说的哈米基多顿大战是指世界末日的时候有一场世界大战，这场世界大战是同情基督教的国家联合起来要和敌基督的势力交战，这是世界的大战。16章所记的那场世界大战是战争的开始，19章所做的这个世界大战是这场大战的结束。在大战要开始之前，17节18节一眼看见有个天使呼喊空中的飞鸟来赴上帝的大筵席。这上帝的大筵席和我们上个主日所讲的羊羔的筵席不一样，羊羔的筵席是结婚的筵席，是可喜的，这个上帝的大筵席是刑罚的筵席，是可怕的。18节说，来赴筵席的鸟要来吃君王的肉、将领的肉、壮士的肉、马和骑士的肉等等，这些君王、将领、众人要联合起来反叛上帝，要攻打基督的国。但天使已经预先看见这场战争，你一打就垮了，就不用打了。他已经看见这些敌基督的势力的崩溃，所以他就呼喊空中的鸟：“你们都来，你们要来吃这些仇敌遍地的死尸，你们要来吃他们的肉。”战争还没有开始，天使已经看见这场战争的结束。19节到20节是记载战争的状况。约翰看见兽和地上的众王、众军都联合起来攻打耶稣和耶稣的军队。这里所说的兽，我们在讲解第13章的时候已经解释过，这兽是敌基督的势力，是在世界末日要兴起的政治力量，这政治力量加作强大的经济力量，迷惑许多国家，联合成为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要打垮基督教，要消灭基督教，要除灭基督徒。那耶稣的军队，或者说耶稣跟随耶稣的众军，就是14节所说的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的众军，是指因信耶稣而成义的基督徒。兽和众王联合起来向耶稣开战，但战争一开始，圣经说兽就被捉住了，被捉住了，接着迷惑人的先知也被捉住了，两个头头都被捉住了。战争一开始，兽被捉住了，迷惑人的先知也被接住了。战争一开始不久，就宣布战争结束了。我们看电视节目啊，看那个拳击比赛，那叫打 boxing， 没有？你要势均力敌，如果势力悬殊，一个很强，一个很弱，你就可以看到，啊，一开始打，还不到一分钟，那个强的一拳就把那个弱打在地上，那么那个裁判算到10下，他还没有爬起来，他就宣布这场比赛结束了。本来要打10回合。一回合都不到，开始还不到一分钟，比赛就宣布结束了。世界末日的哈米基多顿大战，那也是如此。哈米基多顿大战，敌基督因为自己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把基督教消灭，把基督徒完全杀害。但就在他们开始宣战的时候，耶稣带着众圣徒裂天而降。耶稣不是用物质的大炮、火枪来跟他们开战， 乃是凭着口中的剑，就是上帝的话击打他们。耶稣一开口，一发出命令，敌基督的势力就完全崩溃，带头的兽被捉住，假先知也被捉住，其他的人都被杀死。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环境里，有时候魔鬼来势汹汹，看来凶猛可怕，但是我们不用怕，我们要专心信靠耶稣。如果耶稣击打魔鬼，魔鬼是不堪一击的。我们要等候耶稣，依靠耶稣，耶稣一出口，魔鬼必败无疑。我们要像那骑白马的、穿着细麻衣的众军，步步跟随耶稣。只要我们不离开耶稣，我们必能跟耶稣一起跨胜，一起胜利。好，二十节下半节跟二十一节就是宣这个啊记载战争的结局。我们看二十节的下半节，那时候被捉住了一直下来，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抛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去，其余的人都被那位骑白马的口中所吐出来的剑杀了，所有的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他们两个是指兽和假先知，活活的被丢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那是指地狱。兽和先知要活活的被抛在地狱受刑罚。二十一节说，其余的人，所有的飞鸟要来吃他们的肉。其余的人就是指地上的众王、众军，所有参与邪恶势力背叛上帝 的人，这些人都要被杀，他们的尸体要被鸟吃掉。我们注意到，兽和假先知是没有被杀死，他们是活活的被抛到地狱里受刑罚，其他的人是被杀死，他们的肉要被鸟吃掉。但我相信这些人他们死后被杀死后，肉被鸟吃掉以后，他们的灵魂也要被抛到地狱受刑罚。这是战争的结局，也是世界末日宣告结束。世上再没有兴波作浪的兽，也没有迷惑人的假先知，世上邪恶的势力已经被消灭，上帝的国降临已经没有了障碍，耶稣第二次来获得全部的胜利，完全的胜利。弟兄姐妹，保守的圣经学者都承认，几乎都一致的承认，耶稣再来的预言要按照字面本意一一应验，圣经怎么写事情就怎么成就。就像旧约圣经预言耶稣第一次来是按照字面本意在历史上一一应验，耶稣第二次来也会在将来按照字面本意一一应验。比如旧约圣经预言有一位救主要由童贞女而生，在历史上耶稣就照着所写的字面的意义，由童贞女所生，按照字面意义应验。旧约圣经预言有一位救主要为救赎人而死，在历史上我们看见耶稣就为了救赎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按照字面应验，他为罪人死了。同样圣经预言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保守的圣经学者承认也会按照字面像耶稣第一次来一样一一应验。但愿我们能够像保守圣经学者一样，相信耶稣再来的预言要按照字面本意应验。圣经说耶稣要再来，必定照圣经所说的必定会再来。但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信仰，好叫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能够带着盼望的心、敬虔的心过日子，因为我们的确相信耶稣必再来，带着权柄在荣耀中再来。 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信仰，持守这样的信心，持守这样的信仰，直到耶稣再来。我们同心祷告。全能的上帝，帮助我们谦卑的承认，圣经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部诗歌杰作，乃是上帝的话，上帝的预言。天父上帝，帮助我们谦卑的承认，我们人的知识有限，很多事情我们看得不明白，读了不明了，无法理解。但我们知道，如果耶稣不向我们启示，我们没有人能识，没有人能知道。主啊，给我们信心来接受你的话语，给我们信心完完全全的依靠你，带着盼望，带着敬虔的心，等候你再来。愿你施恩赐福，给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信仰。我们信心不足，求你就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我们向你祈求，向你仰望，是奉靠那位一直爱着我们的耶稣，他的圣名来祷告祈求。阿们。